是要有智慧，也是人生的深邃的哲理啊。所以这里谈到，如果能在这个十大啊障碍之境，能够智慧体察它的本质啊，那么我们来看，就能够认识到生病的因缘是什么，了知病，病性本空，这个生病是我们的四大的肉体啊在生病，但这个身体所显现涅槃身的真如自性，它是空的啊。这个病呢，生这个病就不能构成恼害啊，不能构成恼害，同时还要在这个生命当中啊来增进自己的道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祖师大德的一些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榜样。不是说一修道就没有病的啊，这个话是说得很笼统的。佛都视现生病，更何况一般的人。生病是众生的正常的状态，有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的涅槃身，一定会生病的啊，只不过是啊病重病轻而已啊。生病是常态，健康还是啊非常稀有的啊。你看那个偶一大师，我们看他一生的经历，他就常常生病，而且寿命也不长，但是他在病，每一次病都尽能是他增上他的智慧和境界的一个很好的因缘啊。他在临往生的啊那一年，56岁那一年，那一年的病生得很多啊。当时他给一个道友叫钱穆斋写了一封信啊，我们看看这封信，他对于病痛是怎么去关照他的。说今夏两番大病垂死啊，今年的夏天啊有两次生大病接近死亡啊，到了秋天的时候才约葬完毕。你看虽然生病，他并不终止他的约葬啊，秋天约葬完毕，到了冬天啊生一次病就更重了啊，生的是七昼夜不能坐不能躺下来，而且不能饮食啊，医生来了也没办法治，不可调治，没有任何办法来减轻这样的病苦，唯有痛哭称念佛菩萨的名字。这是偶一大师哦，痛哭哦啊，称念佛菩萨名，求生净土而已。这是在病中他是没有忘记佛的名号，求生净土的愿心。从这里他非常感慨地说啊，烦恼具足的凡夫，说自己是具富凡夫啊，具足烦恼系缚的凡夫啊，一辈子啊神己利人啊，神就是利益众生啊，做这个事，但是神己利人啊，他人未必利益，自己受害已经到这个程度啊，平时还真正在心性上用过功夫啊，用力修行，到了这个时候尚且不能得利，更何况仅仅从文字上来啊又做外面功夫的人，那怎么能在生病垂死的时候能够保持啊保持悼念呢啊。所以出生死成菩提殊非易事，要出生死轮回成就无上菩提，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啊，非藏士谁知此时语也，非你钱穆斋啊，这个居士，你能知道我说的是真实的语言吗？所以他当时还写了一个寄送一首诗啊，你看他这叫病中口号，在病中口里呼喊佛菩萨的名号，他是下病不知暑，冬病不知寒，夜长似小节，痛烈如刀山，人间尚福尔，何况山途间，归命大慈父，早处娑婆间，啊，娑婆关。你看看，啊，夏天生病，连天气炎热都不知道；冬天生病，不知道寒冷。生病的时候一睡不着，夜长就像一小节那样漫长，啊，这种身上的痛楚剧烈，就像刀山。啊，刀山必体啊，人间的病苦尚且作为这样，他在联想如果到了三恶道里面，那种痛苦比这更剧烈百千万一倍，所以这时候彻底的一念道心起来的，唯有归命到阿弥陀佛大慈父那去念佛求往生，希望趁早出离娑婆世界的这样的苦难的鬼门关，啊，所以你看这样的病，可不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吗？啊，莲师大师他也是常常生病的，啊，那莲师大师在他的自传里面也谈到。他出家以来曾经大病垂死有三次，病得要死的时候有三次，但每次生病的时候他就让他升起了忏悔之心，增进了他的道业道心，所以莲师大师也说病苦是众生的良药，这句话真正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句话啊，那这些祖师能够在病苦厄难当中，他能够回光返照，他不会去怨天尤人。当他回光返照的时候，他就激活了内心的东西。啊，莲师大师在大家看啊，《朱窗随笔》，《朱窗随笔》他有一个叫汤厄，啊，还写了三大段汤厄，一二三。汤厄就是洗澡，他有一天比如按常规去沐浴，沐浴原来古时可能叫泡澡，啊，泡澡呢可能那个水很烫呢，莲师大师一下子不小心就跌到这个滚水里面，哎，从脚到那个臀部那地方全都烫伤了，啊，烫伤了啊。能够治疗，烫伤的也很难受，两个多月以后才痊愈。好，哎，他在这两个多月烫伤的过程当中，哎，也有种种的苦，哎，他在这种病苦当中啊，这也是一个难咯，啊，处事出现了难咯，啊，他能够照见平时的过咎，生大惭愧心。由此发菩提心，他为什么会生大惭愧发菩提心？他就想到我在人间这点被滚水烫了之后，我都觉得这么苦，这么再想一想六道的众生，他们比我更苦啊！比我更苦呢，我就应该要赶紧发菩提心，承办道业，使六道比我还苦的众生都升到极乐世界去。啊，能够通过被水啊烫伤的这样的事情，来 原来说看佛经对人命在呼吸间啊，好像只是啊看看而已。唯有碰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人命在呼吸间是真实的。啊，你再烫下去，可能一下子就死了。啊，我们说啊，常常看到，无论是对人的无常，还是对国土的维脆，我们是看佛经常常看，但对国土维脆啊，我想从青海玉树来的居士会有比较深切的体会啊，咣当一下啊，还有文人大地震，一下子所有的房子倒塌啊，就马上死亡。你还说怎么回事呢？这人命还真的就在呼吸间。所以这时候要在病中有照擦的功夫，就是病中做功夫。但病中做功夫不是很容易的，这里不能自欺哦。啊，这个莲师大师也说，他也读《楞严经》啊，知道毗陵伽婆措他在啊这个修啊这个色声香味触。以处深处这个进入到圆通的过程啊，他这个尊者毗陵伽婆措尊者不是被毒刺到了脚，他开始感到疼痛，他能够关照到一个不疼痛的啊纯粹的那种本觉。当他切入到纯粹的本觉的时候，这个身体的疼痛就超越了啊，叫做纯觉离身啊，由此切入到圆通。好，那我们知道啊，毗陵伽婆措尊者有这个功夫，那我们有这个功夫吗？生病难道还真的就是感到哎呦哎呦，你很难不哎呦啊？啊，我这个去年这个十月份那个这个肚子啊，这个肠子绞起来了，那真的痛哦，啊。这时候你想不痛是不可能的，也有哎呦，只不过是哎呦里面有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最多这样，啊，这他就这个，你的纯觉一生很难的，啊，这个马祖道义大师也说啊，你生病有不病的，啊，有不病者，啊，永嘉大师也说。纵欲风刀长弹弹，假扰毒药也咸咸。啊，风刀解体你也很坦荡，啊，毒药啊，也不会作用于你。这就是有功夫，啊。圣咒大师也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啊，这一点是大师，这些他都很熟悉，但。等到自己的脚落到滚水里面的时候，一一检点都用不上啊，哈，还是疼痛啊，还是有个有病的啊，还是做不到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啊，啊，所以这些口头三昧呀，啊，不能自欺啊，不能自欺，所以我们知道是业力凡夫，这些障碍来了，病痛来了，厄难来了，我们就得。啊，要仰靠阿弥陀佛，待业往生，啊，这就是啊，知病性空，并不能老，啊，了难境界，体难本忘，难易息伤，啊，了达这些恶难，啊，这境界现前，要体察这个啊恶难的境界，本来是虚妄产生出来的，啊。自性本空的啊，所以这个恶难又怎么能伤害自己呢？好，这些智慧关照我们啊平常会碰到。我们读啊印祖文钞，其中有一篇是周颂尧居士的一封信。他说一件什么事，他上海的居士说，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念很虔诚的念佛的老太太啊，常常护持三宝，劝人行善，自己也常常行善 啊，结果有一天呢，他送供养、送饮食到寺院去的时候，路过马路，却竟然碰到了车祸，被车压死。碰到车祸，这下事情就使得所有的居士惊慌失措了，就很害怕了。害怕什么？不是说念佛的人、信佛的人有诸天保佑吗？有佛菩萨保佑吗？会一切吉祥如意吗？怎么一个这么虔诚的老居士竟然被车压死了？那这里面哪有什么保佑啊？哪有什么因果呀？一下子大家就惊慌失措了，觉得好像修行就没有什么利益了啊！所以一定要请印光老法师好好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安心修道。意思就是你老人家不解答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难修哦，很难修行了。写的啊，一封这个信，那个信还把它附起来了。好，那对于这个事情怎么去关照它？要知道人的这个善恶业的错综复杂的报应，不是一个线性的，说你一学佛就不会有什么灾难，哪会这样呢？但可以肯定的，你学佛行善的因一定会在未来显现的。佛法讲因果的复杂性，有易熟果，也许前世的重的恶业今世先成熟的。今世先成熟的，他受到的报应，而且是件好事。这就是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你这个本来是后来要报的，提前到今世来报，本来是要下三恶道的报，哎，那你生点病呢，或者出个车祸就爆掉了。但是这是凡夫都肉眼看不到的。你看那个金刚经也讲读诵金刚经功德，如果读诵金刚经还为人轻贱，你读诵金刚经还被人轻贱，那是世人恶业当下恶道。已经被世人轻贱故，先是恶业积得消灭这个积得消灭，当得恶路堕落三昧三菩提。就你读诵金刚经过，你能够转原来的重报为现在的轻报本来你原来要下三恶道的，现在由于你诵金刚经，只是今世被人轻贱，这个给他报掉了所以这个你看，不是说一修行你就什么灾难都没有的印度在这文稿特别提出几个人，比如戒贤论师，他在整个天竺国都是大修行人高僧但是他能够遇到了一种病，这种病到什么程度呢？病到他要自杀的程度，就是要他当他自杀的时候赶得文殊普贤观音现前，告诉他是你前世多生多劫助国王，杀害了很多的众生，现在你生重病的这因给你灭罪劝他不要自杀。三年之后大唐国会来一个学人玄奘来向你求学就让他止住了他的自杀的心。戒贤论师就忏悔就马上很快病也就好了。等到三年之后玄奘大师去向他求学的时候，这个戒贤论师的弟子向玄奘大师转述戒贤论师当时生病的苦处，都说都说不出来，太苦了，流泪啊。那你说戒贤论师就没有修行吗？就是由于他修行才得了这个病才要自杀吗？所以这里面确实不能说由于你修行呢就碰到一点灾难呢，就对因果对往生你就产生了怀疑，这就是知见不对哦。在这个书信这封信里面 印光大师还提出一个例子，宋代阿育王志有一个记载，说当时有一个比丘想为那个阿育王的那个这个舍利建一个舍利塔啊，当时有一位亲王叫齐亲王，正住在可能宁波一带啊，他认为他有钱有势力，就上门向他去化缘。但是齐亲王对这个不是太好要啊，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只是给了一点小钱意思一下啊，那根本不可能做成这件事，搞得这位比丘就生气了。生气呢，他就在那个大殿门口愤怒地把自己的手砍断啊，就流了很多血，当下就死亡了。这就叫狠死哦啊！但是就在他死的时候，这个齐亲王家里生了一个儿子。生了儿子，这个儿子呢，这个婴儿一生下来就啼哭不止。啼不止，这个保姆就没办法，在家里哭个不停，就把他抱出来游行。这个游来游去，就把他抱到那个舍利，就是可能有个化缘的一个单子，就是把那个舍利塔的那个图画下来了。这个小孩一看到舍利塔的图就不哭了，不哭，以为是偶然的，就再抱他走，一离开就哭。一看到舍利塔的图就不哭，搞得这保姆没办法，就跟寺院说把这个舍利塔的图带回去吧，带到家里让他天天看。这个小孩真的天天看，就天天不哭，一拿开就哭。这个齐亲王就觉得很奇怪，就到寺院特意问，这个原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样才知道有一个比丘断臂自杀了。就在他死的时候，当下他家里的就生了个儿子了，这样就大概明白这个事情了，这个齐亲王就发心自己就把这个舍利殿给他建起来了。建起来了，这个齐亲王的这个儿子长到20岁的时候，当时正好宋宁宗崩去世，宋宁宗没有儿子。所以就把齐亲王的这个儿子继过去了，所以他就做了皇帝了，有些叫宋理宗，宋理宗执政41年，那你看这个比丘看过去，他好像是不得善终，谁知道他一转世当到41年的皇帝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所以我们这个念佛行人碰到一信佛或者生点病或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来，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啊，千万不要以为佛法不灵啊，这些灾难的前因后果非常复杂，不是凡夫肉眼所能了解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修行决定就是朝向精神的超越啊。所以了解灾难的境界啊，自信本空，不为这个灾难所损伤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就是了解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出现障碍。出现障碍的时候，无根，就是它也是从虚妄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啊。你知道这个障碍的境界没有根，这个障碍自然就空寂啊，障碍就不构成障啊，这个障碍就不构成自己修道的违缘啊。所以这个修行无论闭关还是平时，出现这个幻听啊、幻视啊种种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观空，一定内心与如如不动啊，这样就不会受到障碍。好，那么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碰到种种的魔障， 啊，这种魔也是唯心所现，也是虚妄幻有，啊，就差这个魔性也是无根的，啊，所以魔也不能干扰。啊，这是，啊，第五者总就是这个在处事谋事方面，啊，你要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成就，这是跟自己的啊善因善业有关系。事情能不能成就，不在于能力的大小。啊，有的人能成就大事业，这是他去世和今生的很多的善因所致，是他心，这个心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心里面他的善业的种子，或者他原来去世曾经发过愿，这个愿心的种子显现出来。啊，那么他原来曾经发过，也许发过愿，那么周边人也曾经发过愿，你来做某，你来牵头做某个事，我们都来帮忙。啊，所以他跟往昔的业力有关系。啊，所以事情的成就，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有能力我就能做成这个事，它是一个众缘和合的情况。那这个众缘和合是从哪来的？也是你心性变现出来的。啊，既然知道这个，你就不要去逞能，说我怎么怎么了不起。啊，好，所以事不由能啊，这都是让我们心能够平实下来。好，那就是再就看到这个交情。啊，人际之间的交情啊，朋友之间的这个朋友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啊，这些情你能凑在一起，它是有叙事之因啊。那能否成为父子，能否成为夫妻，这不是勉强的，它是由于业力自然而然凑在一起的。所以既能凑在一起，所以它是依这个缘而显现的。所以你这个情，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缘存在？你要使这个情缘变成一个正面的东西，哎，你就得要讲道义，就得要设身处地为对方去想。那对这个情缘也不要轻易的去打破，啊，你看最近我们啊，这个常常会接到一些啊来咨询的，包括前天这个禅修班的学员也说这个婚姻的问题啊，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什么，或者夫妻之间啊有一方有外遇。有外遇呢，如果被对方看到，或者妻子知道，或者丈夫知道，他就是非常的非常痛苦了，非常痛苦，那就面临选择，是分手呢，还是继续凑合下去呢？啊，有的是男的有外遇，有的还体现为女的有外遇啊，这个男的很痛苦，有哎，所以这情况下，如果这个事情他会跟我来倾诉啊。那一般来说我们会劝他宽容，不要走啊分手的道路啊。要知道人都有烦恼习气，尤其在这个社会诱惑很大啊。你他既然犯了这个过失，如果他有悔改的心，你得要给他改正的机会，你不能当下啊咔嚓一下就给他中断了。中断了以后，毕竟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啊？要知道男女之间的婚姻本身你不要太理想化，它就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啊，都是有毛病缺点的，相互能够凑着过就不错啊。你不要以为你的围城就一定是很光明啊，你如果你这围城出了问题，你想冲出围城再进入另外一个围城，说不定还不如前面那个围城。所以 这种情缘啊，你不要去勉强，出的问题你去修补它，可能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你不要用革命的方法，还是用改良的方法啊。所以我啊劝那些啊人都是采取这样的方法啊，这样方法最终结果还是比较好啊。如果你采取一个分手革命的方法，其结果双方都很痛苦啊。毕竟一个夫妻结发夫妻，他的初恋是他付出了他的精力，他投下的精力最多的一次啊。如果连他投的时间精力情感最多的一次都不能去稳固，你怎么能希望他第二次第三次能够稳固呢？啊，当然如果他愿意出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不出家的话，是尽量维持为好啊。所以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缘都不要亏失道义，宁可对方负自己，自己不要负他人啊，奉行这样的原则为好啊。好，那第七个就是觉悟人啊，这个处在这个世间啊，这个要观察人的行为，大多数都是虚妄的心所变现出来的行为啊。对人性的劣根性观察得越透彻，你对人啊就更有种宽容，更有种悲悯啊。那么人与人之间关系，它更多的是仇还叙事的孽报啊。既然仇还叙事的孽报，如果他对方欠我的，我不让他还，哎，就让他感恩了啊。如果说自己欠了对方的，你就愉快的做还债项，欠债还债，欠命还命啊。在这还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啊升起一种情绪啊，这种业力它是没有办法的啊。你看这，但是你要把它筹报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就看你当下这一念心。在这个叙事的孽报也是可以转化的啊，孽由心造，孽也由心转啊。原来有这么一个公案，说这个有一位老和尚啊，修行还比较精进，他一天修行，哎，妇人哎。有天晚上做那个梦，梦中有个善神呢，告诉他说：“你的冤家对头明天就要到了，明天是你死亡的日子，啊，这个人叫朱二啊，穿这个骑着一匹白马啊，是一个可能是土匪头子啊，明天要过来跟你冤家对头碰面，你就等着死吧。”这个老和尚就说：“哎呀，我修行这么精。”啊，精进啊，求神啊，这个给我传一个啊，这种啊救命的方法啊，怎么救？这神说我没有救命法，只有你自救。这样只有你自救，我没法子给你啊。这老和尚一醒，哦，神也没有救他的方法啊，我怎么救啊？他就做好。死的准备了啊，果然啊，早上就有一批土匪过来了。这个土匪过来呢啊，这个有个土匪头子真的是这个骑着白马过来，一到这庙里就那几个出家人，哪个地方有财宝，哪个地方有妇女，你们给我带路啊，不带路我都把你们杀了啊，要他们带路去找财宝妇女。这个老和尚想想，反正我有死，我也不可能给你带路啊，带路不是造的恶业吗？啊，伤害了别人吗？这时候他好像就很有胆气，对那个土匪头子说：“我们是出家人，不会跟你们带路去找妇女、找财宝。你们要杀就杀吧，我知道，我今天就跟你碰面了，你就不是叫猪二吗？啊，你杀就杀吧。”就是，哎，这个土匪头子一听就大吃惊，哎呀，说你知道我的名字啊，啊， 知道我们名字，他以为他是圣贤生呢，哦，就对他毕恭毕敬，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这就很突然了，知道吗？这个和尚也比较老实，就把去昨天晚上的梦跟他说了梦境。哎，这个土匪头子倒是还是有一点佛性，哎呀，他说这样，那个神告诉你的没有救你的方法，实际上这个就是救你的方法啊！现在我也不想跟你冤冤相报了，我也不杀你了啊！这个土匪就不杀他了啊，不再冤冤相报了。哎，这个老和尚就又活下来了。你看这个仇报的过程当中，原来为什么他能够自救？就是如果他要跟那个土匪去带路，他就死路一条。他不去带路，是吧？他有一念善心。这件善心是他救助的这种条件，啊，他不贪生怕死，也不是损人利己，啊，好，第八就是要明了这个，你布施的道德也是自性本空的无性，要关照这个道这个德，虽然你住了也是水上化。啊，画画也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你布施的德性也不真实。啊，所以《金刚经》般若是经典，一定要让我们布施叫三轮体空布施，没有能布施之我，没有属布施之人，中间没有布施之物。啊，能够三轮体空的布施，你当下这个布施的功德，这一念心也就遍虚空界无量。无边啊，无住相不是啊，就是能观察这个啊。第九呢是要了解世间的利益也是本空的啊，如果你要追求这个利益就是升起烦恼，所以利益千万不要虚妄的去求啊，求利之心啊就有烦恼。尤其现在多少人一天到晚就想到找钱啊，这个孔子云啊，这个小人啊为利啊，这念念想的钱的就是小人，念念想的义的就是君子啊，拿这个标准能衡量我们多少人都是小人哉咯啊。好，这就是啊，最后是受逆能忍，受到别人的冤枉你能忍下来，你忍受这样的冤枉就是你的谦德啊。那么别人的冤枉又怎么能伤害自己呢？啊，我们在注视的过程当中，要么你不注视啊，但一般的都会遇到被人冤枉，遇到被人冤枉的时候，这看我们是什么态度，这就考量我们的涵养。在这里佛法是告诉我们忍，不要去计较，让时间说明问题啊。那么前不久我也是看那个影城回忆录啊，因为我原来记得这个谭旭大师建寺院也碰到这么那么多事啊，我也正好碰到些事啊，所以我看看谭旭大师碰到这些事是怎么一个态度。你看他就我们谭旭大师的行为值得我们学习。谭旭大师在建哈尔滨极乐寺的时候啊，当时也有大功德主，也有大家捐款请他来主持。主事也是在基建的时候，有位工程师和包工头串在一起啊，这个把价格提得很高啊，而且把那些基建材料都卖出去私分啊，哎，这些事情，这事情谭旭大师知道了。再于是大功德主也开会要出钱的时候，那个账目一拿出来，谭旭法师出于正义，就把他们的这些想在这里找钱的事情给他说出来了，啊，当时有朱子乔将军呢， 有陈飞清居士都是大公的主，就把那个工程师什么的就训了一顿，要他们重新搞过。好，这样一来就得罪了这些工程师包工头啊，一得罪呢马上啊情景就出来了，就是这些这个工程师包工头就放出了很多谣言啊，说这个檀溪法师和定西法师一阵说他们是假和尚啊，在外面都有家庭啊，就放着这个事，而且让很多人去说啊，说的神乎其神，这对于人也是污蔑的，也蛮有杀伤性的啊。但是檀溪大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去辩明，甚至当时陈飞清居士都很相信这个话，就马上对檀溪法师的态度都变得非常的不恭敬。就这个时候，檀溪法师也啊平常住持啊，这个陈飞清居士为了看檀溪法师是不是这样的人，还到寺院住了几个月，通过住几个月了解檀溪法师还真的不是这样的人啊。那再加上那个过程呢，那个工程师就受到了限报啊，可能护法神就开始惩罚他了啊，让他生病了，这个好像冥冥当中有人打他，他在苦痛当中就把他做的一些事都一一招供起来啊，慢慢的这个事情才真相大白啊。可见这些啊基建过程当中出现的事情啊，这个都是一个一个翻版啊，大概都没有多少的创新啊。所以不去辩护，随他去说，你越辩护我事情越麻烦啊，让时间去说明问题，在这过程当中这就是表明谦德。最后这个工程师还有几个包工头碰到这个护法神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就来忏悔，那檀溪法师都接受了他们忏悔，还跟他受了三皈依啊，不去记仇啊。这就是我们佛法所熏陶出来的一种啊，自己被冤枉之后一种宽大的胸怀。这个看来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那我下面就下次再说。南无阿弥陀佛。